近期恒大的新闻可谓是闹得满城风雨。原本打折出售是恒大房地产营销的一贯作风，之前恒大就经常搞七折七五折的营销活动，将先涨价再打折的双十一套路运用得炉火纯青，大家对此早已司空见惯。然而一个多月前，恒大的531购房节却与以往有所不同，这次打折毫无预兆，很多城市的楼盘折扣力度史无前例，房价几乎是骨折式的下跌。一些流传在网上的截图显示，广东佛山毛坯房只要3000一平，四川南充精装房2600元每平米。按照这样的价格水平计算，35万就可以买下一整套精装房。普遍来说，在一些三四线城市，高层建安成本在2300元左右，精装成本大约在800到1000元，税费成本约10%。也就是说，按照恒大房产现在这样的卖价，即使是土地白送，恒大也要每平米倒贴近1000块。与此同时，持续走低的不止恒大的房价，还有恒大的股价。从今年2月开始，恒大股价就呈现一路下滑的趋势，到6月股价下跌更是像被按下了加速键，仅6月31天的跌幅就达到了6%。市场对恒大房价跳楼、股价跳水的原因各执一词，恒大要完了的呼声层出不穷。回顾往昔，公开上书威胁政府，对赌失败却安然逃脱，多次游走在破产传闻边缘却又大而不倒，这个曾经斥1亿元巨资买下广州足球队的世界500强企业有着太多的故事。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 plus， 这里是中国商业史系列的第32期上集。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世界500强恒大，看看这一波房价暴跌对于大众来说到底是馅饼还是陷阱。1992年是改革开放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如今很多中国企业家命运的转折点。邓公南巡让一部分人在市场经济尚未成熟的早冬敏锐地感知到了季节和时代的变迁，形成了独特的92派群体，开启了下海的热潮。SOHO 中国的创始人潘石屹当时正在海南集资，准备投身于房地产行业。教育巨头俞敏洪刚辞去了北大英语教师的职务，独自干起了教育培训。汇源老总朱新礼从县城主任的职位上走下来，接手了一家罐头厂。恒大集团的许家印此时也处于这个行列。功名多向穷中立，在创业前，许家印的成长之路并不容易。他出生在河南的一个小山村，父亲许贤高曾在反国民党围剿战中受了伤，回乡后在生产队担任了一个仓库管理员的职务。他的母亲则在他出生8个月的时候患败血症去世了，这让这个本身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从小家人就对许家印寄予了很高的期盼，希望他将来能吃皇粮，为此父亲还给他取了个小名工厂。高中毕业后，为了达成心愿，许工厂托关系给邻居家在城里公安局工作的亲戚写了信，但事实远比许家印想象的更加艰难。他写的信泥牛入海，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这个空有壮志的年轻人只能留在家中务农。不过很快1977年一个好消息传来，高考恢复了。许家印毫不犹豫地投身于高考大军之中，一腔热血地报考了清华大学。考试时正值初冬，从考场出来的许家印满头大汗，他沮丧地对询问自己考试情况的数学老师说：“咦，蹦踢了老师，俺啥也不会。”这次高考除了许清华这一嘲讽的外号之外，什么都没有给他留下。但许家印并不甘心，第二年对高考心有余悸的许家印降低了自己的预期，报考了武汉钢铁学院冶金系。而报考这所学校这个专业唯一的理由就是今后工作不但可以去钢铁厂，还能去大城市。1982年顺利毕业后，许家印被分配至河南武阳钢铁公司，许工厂圆了工厂梦。可是这个工厂的位置却在离老家200公里外的河南中部山区，尽管心中万般不愿，但他还是干起了协助车间主任的工作。因为是大学生，厂子对许十分重视，甚至入职第一天车间主任还亲自去接站。一些同事给他的评价是，许家印这个人脑子灵活，干活拼命，尤为独特的一点是嘴甜，很会与人打交道。后来的无数事实证明，这些特质让他在长期的职业生涯里讨到了不少便宜。在武钢，他很快就被提拔成了车间主任。然而或许是冥冥之中的某种平衡，前三年晋升十分顺畅的许家印却在30岁开始原地踏步。此后的7个年头，他的仕途与命运仿佛被定在了车间主任这个位置上。但他不甘于此，最终他决定放弃来之不易的体制工作，外出闯荡。在自传中，许家印讲到，在1992年的下海洪流中，刚从体制里走出来的他怀揣着一份30几页的简历奔波于各招聘市场，但他却屡屡碰壁，半个多月的时间竟没有一家企业愿意收留他。许家印对此非常的迷惑，自己在武钢好歹也算个处级干部，为什么如今却混到了连工作都找不着的地步？此时一位朋友站出来为他指点迷津，要不把你厚厚的简历改简单一点试试。许家印将自己的简历删减为2页后，果然很快收到了3家公司的任职邀约。在一众选择中，许家印最终进入了深圳一家叫做中达的贸易公司，月薪500元。 刚到深圳，他就被公司派去广东出差。到达广州后，他们打了一辆的士直奔目的地，这让乡野间走出来的许家印十分欣喜。据他自己所说，这是他第一次坐小车，印象深刻。许家印在深圳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吃得很开，入职仅三个月就迅速帮助公司拿下了一个近10万的大项目。没过多久，许家印就因深受老板赏识，升任中达公司总经理，而这也成为了许家印与房地产结缘的契机。1994年是房地产市场转型的重要年份，中国住房制度改革进入新阶段，一大批人争相涌入了房地产这条赛道，中达也没有例外。经公司高层决议，公司计划进军广州地产行业，并且为此组建了广州鹏达房地产公司。这个艰巨的任务砸在了刚入职仅2年的许家印头上，他被调任为这家企业的法人代表和董事长，接手了第一个项目珠岛花园。许家印开着一部标志车，带着一个司机、一个出纳和一个业务人员，总共4个人，踌躇满志地来到了广州。这个项目的难度在当时可见一斑，资金不充足，几乎是白手起家，并且房地产对于许家印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在那时他甚至连容积率这个最基础的概念都不知道。可是许家印却凭借着管理天赋与对市场的敏锐感知，在这个项目中大展拳脚。当时广州新建的楼盘基本都是大户型，但他却另辟蹊径，制定小面积低价格的开发策略。为了防止开发时间太过冗长导致紧绷的资金链断裂，他给一切流程都上了加速条，高效成为了许家印团队最重要的宗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完成整个项目开发的手续需要盖108枚公章，在那个盖一个章都费劲的年代，许家印硬是带领着团队在1年之内就把100多个章都盖完了，快点快点再快点，甚至一度成为了许家印的口头禅。效率的提升让珠岛花园创造了当年开工、当年销售、当年销完的房地产行业神话，独特的开发策略也让许家印一炮而红。1996年珠岛花园成为了广州红极一时的著名楼盘，许家印的工资也随之一路飙升，达到了月薪3000元，是他入职时候的6倍。可许家印欲壑难填，毕竟他对于中达的贡献毋庸置疑，珠岛花园一个项目就为中达净赚2亿多。想更进一步发展的许家印再次陷入了瓶颈，他向老板提出再次涨薪的申请遭到了拒绝。但此时许家印已与易建峰涨薪无果后，他决定另立门户。后来在采访中，每每谈起此事，许家印总带着一腔惆怅说，如果当时我能拿到10万、20万年薪，可能就不会去想自己创业的事了，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恒大。1996年，许家印有了一个新称呼，许老板。他在广州白手起家，创立了完全由自己控股的恒大地产集团。他给公司取名恒大，就是期望公司持续做到堪比宇宙还大。可任凭许家印有再大的野心，也躲不过现实的桎梏。1997年并不是进军房地产市场的好时机，亚洲金融危机呼啸而至，为本就晦明不定的房地产市场蒙上了一层阴影。广州房地产商们或多或少的都带有一些畏难情绪，楼市开发市场一片惨淡。在这种情况下，许老板正带着7、8个人迎难而上，挤在不到100平米的民房里埋头苦干。他们拿到的第一块地皮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光听这个名字也知道这条路的两侧全是工厂，不适合开发住宅。可许家印选择这块地皮自有玄机，他说，我们想小试锋芒，至少可以借此检验恒大在房地产开发中变劣势为优势的能力。然而真正的原因可能只是因为这块地便宜。许家印的窘境旁人都看在了眼里，他面临着所有创业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缺钱。一直给人打工的许家印没有太多积蓄，即使地价再便宜，对于恒大地产来说也是一笔巨资。可令旁人哑然的是，许家印不但成功吃下了这块地，而且在这块地上建立的金碧花园开盘当日，广州市民就昼夜排队购房。当天上午，首期323套住宅便销售一空，创造了半天回款8000多万元的盛况。原来早在当初拿地时，许家印早已生出一记空手套白狼。许家印将自己的谈判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首先拍着胸脯跟地主协商了地价分期付款，首期只需要支付500万。紧接着许家印又拿着自己的口头保票和人格担保从银行借到了600万，其中500万用于支付首付，剩下的100万用于公司运营。1997年6月8日，金碧花园正式破土动工，许家印再次将之前的经验照搬了过来，采用了易于销售的小户型开发模式。并且为了快速回笼资金，早在房子还没盖的时候，许家印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搞了一大波促销，火速地卖掉了一批。不仅如此，楼盘开盘的定价为每平方米2800元，对比当时广州海珠区楼盘均价便宜了近20%。毫无疑问，在房地产市场的极夜之中，恒大成了最璀璨的新星。时来天地皆同力，金碧花园大获全胜后，许家印再接好运。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23号文， 文件规定，未来将逐步终止住房分配制度，推行商品化和社会化。这是我国房地产政策的重大变革，它意味着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住房分发制度彻底终结，中国进入商品房时代，房地产的热浪轰然袭来。许家印乘胜逐北，相继开发出金碧花园二至五期。1999年至2000年间，恒大的楼盘靠着低价策略销量上升至广州市第二名，恒大地产开盘必特价，特价必升值的口号在2001年至2005年期间风靡广州楼市。恒大如日中天之时，许家印将恒大地产上市列入了议程。2008年3月，兴致冲冲的恒大地产拟定于28日港股挂牌上市，可这次上市却让许家印如鲠在喉。3月20日，本市恒大地产 IPO 计划中结束招股公布定价的日子，是其上市的最后一程。但这一天的晚上7点，恒大地产却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发布公告，宣布终止上市计划。酝酿已久的上市计划以电光火石之势迅速折戟。对于恒大的突然异动，众人哀叹之余，热切地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这次上市被迫终止，此前早有预兆。在3月7日至12日的上市路演中，就出现了一个在赴港上市的内地房企中非常罕见的现象，恒大地产竟没有获得任何基金经理发出的认购意向。有记者对此在3月12日举行的恒大地产上市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了质疑，许家印却对此避而不答，声称不了解具体情况。尽管形势不容乐观，但恒大地产并没有放弃努力。原本在3月18日中午截止的招股计划被延长到了3月19日中午，并且恒大地产的招股价格本来介于每股 3.5 港元至 5.6 港元之间，而3月19日恒大地产则直接将招股价格定在了最低价格每股 3.5 港元，不惜折卖资产，试图以低廉的入场费来吸引散户。但即便如此，市场仍鲜有回应。有人认为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局面，是因为恒大的扩张生不逢时。2008年恰逢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并且恒大在海外上市路演期间还恰巧发生了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轰然倒塌的事件，这些外部因素让许多财团投资人不看好外部金融环境，因此导致了恒大的上市工作搁浅。在外部环境如此恶劣之时，恒大竟如此急迫，不但逆势而上，甚至还不惜贱卖股份，此举愈发惹人生疑。根据招股书显示，恒大地产此次融资将主要用于清偿债务，其中五成以上用于支付未付的土地出让金。人们在梳理其名下的土地资源之后，对结果大为吃惊。在2007年，恒大地产土地储备高达4580万平方米，这个数据在国内上市房地产企业中仅次于碧桂园，是万科的近两倍。而许家印购买土地的巨额资金来源于06年年底及07年8月进行的两次私募。恒大地产将 33.33% 的股份出让给包括德意志银行、淡马锡和美林在内的财务投资者，总计获得了近10亿美元的资金。如今恒大急切地渴求通过上市来缓解其资金链压力，上市看似是恒大内部的决策失误过后的无奈选择，但实际却带着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味道。有市场人士揣测，恒大大举拿地的意图就是为上市造势。要知道2004年前，恒大地产只是偏居华南一隅的地方开发企业，土地储备不足600万平方米，以建小面积、低成本、低利润的开发策略见长，最多算是一家中小型区域开发商。然而从2004年开始，恒大却呼迎巨变，许家印将层层筛选出的一批68人精英团队分派至全国十余个城市，在武汉、重庆、成都、沈阳等地，这些市场精英的首要任务是对当地的土地市场展开调研，以寻找可以收入囊中的土地项目，由此开启一场恒大式扩张。许家印的计划非常简单，先融资，再拿地，提升业绩造势，最后水到渠成上市。然而资本市场似乎早已察觉恒大的套路，因此才会对许家印这次港股上市豪赌兴致寡淡。上市失败意味着许家印的计划全面崩盘，紧缺的巨额资金将许家印与恒大瞬间推入了困境。许家印公开表示，我们计划120亿至150亿的融资计划中断了，确实给公司的发展带来了困难。虽然许家印神情淡定，但资本市场都知道这对恒大来说绝不是一个小坎儿。在每一本引人遐想的小说中，主角在濒临危亡之际总会有贵人出手相助，恒大的贵人是周大福的掌门人郑裕彤。说起这个人，不论是在香港的地位还是资产，都丝毫不逊于李嘉诚。2016年去世时，政界高官李嘉诚、李兆基等大佬都亲自为他扶灵。那么许家印是如何与这位大佬牵上线的呢？在中国社会，要想结识人脉，无非就是在牌局和酒局之中。郑裕彤有一个爱好，就是打扑克，尤其喜欢锄大地的玩法。这种玩法的规则是各自为战，以大打小，先出完牌为赢。为了打牌，郑裕彤甚至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大地会的组织，其成员全都是在商界有头有脸的人物。许家印靠着英皇集团的老板杨受成介绍，坐上了郑裕彤的牌桌。 为了让郑裕彤出手相助，徐家印可是没少花心思。在那段时间里，徐家印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往他家里跑，去了也从不说工作有关的事，只是陪他吃完饭喝完酒，然后一起打打牌，有时甚至会玩到深夜。但其实双方都心照不宣，日子久了，两个人的关系确实越来越好，郑裕彤也就不再含糊。6月29日，据香港消息，恒大完成了 IPO 搁置后的首次私募成功，郑裕彤投资1.5亿美元，持股 3.9%，科威特投资局、德意志银行、美林证券等投资机构紧接着入局，最终此次募资总金额高达 5.06 亿美元。这笔钱成为了恒大再次腾空的跳板，他迅速从谷底翻身。随之而来的10月，恒大在全国18个楼盘齐开，一举回笼资金近50亿元。2008年年底，恒大的销售数据轰动市场，低潮期过后的恒大交出了一份118亿元的销售答卷。2009年，徐家印再度发力，将上市又一次搬上了台面。这一次上市路演的前夕，有媒体消息传出，郑裕彤、华人置业的刘銮雄、中渝置地的张松桥等多位大佬将现身恒大地产的推介会，并认购恒大股权。其中郑裕彤的认购金额预计将高达2亿美元，以表示对恒大的鼎力支持。11月5日，喜笑颜开的徐家印被人群簇拥着出现在了香港交易所2楼发布会的展厅，意气风发地敲响了上市铜锣。他一手创立的恒大地产历经波折，终于成功登陆 H 股市场。开盘首日，恒大地产就备受青睐，开盘价格为每股4港元，比招股价 3.5 港元高出 14.29%， 到休市时已经大涨至 4.7 港元，高出招股价 34.3%。 按照上市首日收盘价计算，恒大总市值达到705亿港元，一举超过碧桂园，成为了在香港上市的最大内地民营地产企业。这一天恰巧也是2009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发布的日子，在这个榜单上，比亚迪的王传福以396亿元的身价排名第一。但一天过后，徐家印就一路开挂，以422亿元的资产斩获了中国内地的新首富之位。那么接下来徐家印之后会迎来什么呢？我来换张碟，请大家点开下集继续观看。